我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从三章二十一开始谈到一个称义的这一条路，也就是神的救恩如何来临到这个愿意相信这位他的爱子，然后得到各样的恩典，这样一个拯救的这一条路。我们发现到他从三章二十一直到五章结束，他跟我们讲的几个点。第一个点，他是跟我们谈到先对付罪的问题，也就是罪驾要怎么去处理，如果当一个罪人成为一个在神面前他是一个被宣告是无罪的，那这就从三章的二十一一直到二十九，透过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成为在神面前被算祭祀为无罪的。然后他用第四章来跟我们谈到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到那是透过信心，也就是神所说的话，你有没有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回应他。亚伯拉罕相信了神，就这样来计算他是义的。那同样的原则就对于今天我们已经听到基督的福音的了，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神是把这条路赐给了我们。如果你相信的人，那神也同样的要称这样的人为义的。所以他是用第四章的亚伯拉罕的例子来指称出同样的，为什么相信的人他就可以被称义。那到了第五章，既然已经被称义了，那他要向我们说出的另外一个两个重点，既然被神称义了，就是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以及在我们的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被称义了。被称义的人要应该怎么办呢？他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走这条路来到神的面前，并且靠着神我们来夸胜。那这个第一个应许呢，他提到了就带出来的第二种应许，那最后我们就是可以对向着罪我们来夸胜，也就是我们可以做王掌权。所以第五章它是一个基本上它是一个应许，也就是神救恩之后赐给这一些愿意来相信他话语的人，他很明确的给我们一条路来得胜的，这条路就是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就如同在第四章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神给他的这样的应许，因着这样的信心他承受了这个应许而坚持到底。那相对的在第五章他也是向我们这样来诉说，如果我们既然相信了这位神的话，神同样他也赐下相同的应许，就如同当初赐给亚伯拉罕一样的一种应许，这样的应许我们是可以去夸胜的，我们可以去做王掌权的，那不再是罪做王掌权，不再是那个死来做王掌权，而是我们可以向死可以向罪来夸胜。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始他有第一节到第二节，他先跟我们谈出这条路要怎么去走。那要看整个文章的细节之前，我们看到第五章他实际上他用上下两个段落，比较明显的两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段落里面，他是给我们谈到既然神给我们一条跟他相合的路，那我们就应该继续的保有这条路，而且来到神的面前以神的荣耀的盼望为夸胜。那第二大段里面，他是从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九节跟第十节有关于谈到这个如何来在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成为跟神复合的时候，这一条路到底实际上他的怎么样去成就的，怎么样去计算的。所以他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结束，他就用耶稣基督跟亚当的一个彼此的这种对这种类比式的这种辩论法啊，这种类比的辩证法，亚当跟基督，一个是得胜的，一个是失败的，得胜跟失败之间的一个计算， 他就用这一段里面来跟我们谈到，透过这样的一个计算，当中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表现所带出来的有一个更大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做跟基督一同做王掌权。那既然经文他所要强调的是从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段里面他引申出来的第一个字，就是谈到称义的问题。因为既然是称义这个字，它是出现在第三章，我们刚才谈到了二十一节，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的因信而称义的这条路，那已经成就了。既然已经成义了、成就了，那是出于信的，那我们就应该继续的让我们来拥有这一种跟神相合的这种事情。有关于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啊，王英坤牧师他本身对这句话他很有意见，他写了蛮长的一段内容，他提出了基本在有一派的人比较赞同第五章这一段的里面，他们是跟前面那一段是相关联的，所以他认为那这个与神相合就成为一种言论来讲是一个假设语句。但是我们的和本的翻译法都是一种直视语句。至于其他的英文版本，我看到的其他的英文版本绝大部分都是用假设语句的，那这个是我们中文跟英文版本比较不一样的东西。那王牧师他认为这个，他认为就文义上他比较赞同是直述语句，但是如果就原文的抄本，绝大多数的抄本都是假设语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让保罗向这个受信人向他们来发出一种呼吁，都让我们来可以去持续的来拥有的这种和平。也就是这种和平呢是一种不是只有以前拥有，而是现在拥有，而且要继续的拥有下去。也就让这一条，让这个拥有这个跟神和好的这件事情呢，不是只有一次不是一次虽然我们看到后面来讲他谈到了这个复合跟和好基本上这两个意思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多为什么保罗这里要说用假设语句，不是既然已经和好了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持续的来保有这个和好？而且我们看到前面的第十节到十一节，和好这个字他用了两次的动词，一次的名词，他来表达这种和好。而这种和好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就和好，而这种和好他强调的是一种被动态，也就是说是神来跟我们和好。在中文来讲我们常常比较难以翻译这个字被动的意涵，所以我们常常把它翻作是我们来跟神和好，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法。原来的意思是神主动，神要来跟我们和好，所以如果就我们来讲我们是得以和好，不是我们去跟神和好，是神来跟我们和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和好。所以他这样的一种语法就让我们知道神透过他的爱子而来称义于我们，他就把这个很好的路给了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一个信徒，我们可以去拥有这种和好是来到神面前。所以中文没有把这个来到神面前这句话他把它翻译出来，就希腊文里面他用 cross 表达一种向着前，向着神，或是来到神面前，而这样的一种用法它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不用其他的用词来表达它我们跟神是一种静态的和好，它反而是一种动态的，是一个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相合。由后面的经文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了两个另外直述语句，都是用现在完成式。第一 第一种先头亚当之就是第二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着它来拥有一条通路，然后第二个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通路上进入到神的恩典中的时候，我们再在恩典上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所以拥有一个通路并且在恩典上来站稳，这两个都是用现在完成式表达，从过去神给我们一条路了，神也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了，既然恩典已经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持续的拥有，而且是要不断的要在这个上面来讲，我们持续的下去，也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站立，也不断的要来到神面前，站在这个恩典上面，我们才不动摇，我们才能够可以来跟神来服侍神。因为站立这个字基本上它是一个静态的，但是如果这个字实际上它描写的，如果用旧约的讲法，它不是静态的，也很多的人把它误解，它只是一种静态而已，好像我们站在恩典上我们不动了，我们就可以啊，好像很稳固了。其实这个意思在希腊文它去解释希伯来文的意思的话，用祭司一本，实际上它这个字有一种在神的面前的一种像祭司一样的来服侍神，站立的服侍神。祭司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在会幕的时候，他服侍神的时候，往往他用的是就是这个字，祭司一本所翻译出来就是这个字。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恩典上我们来站立，而且是来服侍神。所以他往这两个字，我们拥有通路跟我们在恩典上能够站立，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因为是一个动态的，它才能够带出下面这句话，我们可以以神荣耀的盼望我们来夸口。我们现在解释说，到底通路为什么让它给我们是一条路呢？神给我们的是一条路，而这条路原来的意思，这个希腊文里面它比较特别，它原来是一个领导的，透过领导的而被引出来的一条路。就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讲，就讲它有指标了，它是一个有向你指示怎么样走来到那个目标的一条路，它不是一个漫无目标的一条路，而是一条很清楚的可以被指示清楚的一条路来到那个目标，来到那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既然给我们讲的是他不是用一般的所谓的道路了，一般的所谓的羊肠小道，而是一条很清楚的一条路，我们拥有一条路，也就是神透过他的称义之后，他给我们一条很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不是你称义了，你得永生了，你好像就你得到恩典了，你就得救了，你就进天国了。圣经上从来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也从来不是这样来讲，他是来讲给我们一条很清楚的一条路。你已经入门了，就像耶稣基督跟我们说，我们既然进了窄门，就要走这条路，而这条路呢是很清楚的，他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在哪里？就是在第二节的最后的结束点，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以神荣耀的盼望为基础，我们来夸口。夸口这个字，我们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跟二十三节，那里有谈到犹太人的夸口，他们本来以神夸口，但实际上神算定他们是落在罪中的，他们是罪人的，他们还是被罪来作王掌权。但是今天我们既然被神称义的了，我们就可以不像犹太这些最后还是犯罪不遵守律法的人一样，我们不是跟他们一样的，我们是可以夸胜的。夸胜实际上他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谁在夸胜，是那个称义的人，被神称义的人，他可以去夸胜。第二个，他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夸胜，所以他跟我们谈到一个基础，就是神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基础，透过这个基础我们才可以去夸胜。那向谁夸胜呢？也就是从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他跟我们谈到是向罪来夸胜，原来是罪在作王的，现在换作 我们这些被称义的人，我们来跟基督一同做王。所以他这个三个面向很清楚，神透过这样的方法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盼望，我们在今生不是永远像一个失败者，不是永远被罪把我们掳掠的，把我们欺压的，我们不是永远落在我们的肉体的软弱里面，好像不断向神说，神啊，我们软弱，我们软弱，结果我们没办法去得胜。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他给我们的一条很清楚的一条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种盼望，我们来向这些罪、向死亡、向我们的肉体来发声。那我们第一节、第二节，他透过这个东西，他就来跟我们讲，那什么样的夸胜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夸胜呢？他就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实际上他来跟我们谈到为什么可以夸胜。他讲两个，第一个是以在荣在苦难上，我们是经透过苦难、经历苦难，我们来夸胜。所以从第五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基本上他是以这个为中心点，他来解释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苦难上来夸胜。他跟我们谈到说，既然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就可以去很清楚的知道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从三章的第三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五节的上半段，他用 Hoti 带出的第一个，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所常常念的苦难生坚忍。那实际上这个字生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一种成就或是一个做出来的，把它做成的。也就是说苦难它可以成就一种坚定不移的，而这种坚定不移呢，它可以成就被神认可的事情，而被神认可的事情它就可以成就这一个盼望。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在神荣耀的盼望上来夸口，因为要透过苦难。当我们透过苦难去不断的熬炼，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杂质，把一些出于那恶者以及出于我们个人的，统统把它筛选掉，我们才可以成就神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所以他跟我们就来谈到，那盼望呢，他没有羞耻，没有羞愧的，他一定会成就的，盼望一定是成为一种荣耀的。所以他透过这个讲法，那第二个他给我们谈到，透过这个他在第二个后体，也就是神的爱，苦难是外面的，神的爱是从神那里已经临到我们的，临到我们里面的。所以他谈到的是神的爱已经倾注在我们的身上了。那神的爱倾注在我们的身上，他从这个第五节的后半段，他说是透过这位圣灵，而这个圣灵呢是已经赐给我们的，并不是说每一个称义的人他就已经得到圣灵的这个赏赐。这样经文如果做经文的意思，他并不是这样讲，他是在讲一个已经被称义而且已经被圣灵赏赐的人，他拥有的一个实际的事实，什么一种事实。但是如果你是称义，你不见得你是拥有圣灵。在这里来看，经文并没有因果的关系，因为他所用的动词实际上的时态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跟称义都是一种过去分子，表示都是过去的事情，至于什么时候发生的，经文并没有跟我们谈掉强调，所以我们没办法用这个词来认同说你称义就是你受圣灵，实际上经文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要强调的是，既然透过圣灵，那神就把他的爱已经倾注在我们的里面了。那他的倾注表现的话是从哪里呢？他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他来跟我们表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基督是替这个没有不晓得如何来敬畏神的人，他跟我们他替这样的人死了。在第六节里面，他跟这样一个死了。 那第八节他给我们讲到神把这样的爱举荐给我们，而神透过这样的爱来举荐给我们呢，他像同样的他谈到的是也是透过基督。那在第七节跟第八节到第十节的后半段，实际上经文它是一种重复的一种对比，双重来强调。第五节的上半段，第七节的上半段跟第七节的下半段这两个句话，实际上它是一个重复词。就经文上来讲，他先说是这是罕有的，将要为义人死的，或者是有勇气的为善人去死。所以就文字上来讲，它是一个上下对称，罕有的对有勇气的，为义人死的跟为善人死的，他来做一个双重的强调。那今天这样的强调法来强调出，反正这位基督他是为那个没有敬畏，他不是义人也不是善人，而是不晓得如何去敬畏神的人，基督按着定期为这样的人死了。那第八节呢，他谈到神来举荐他的爱来给我们的时候呢，他谈到的一种上下对比。从第八节的下半段，它是一种重复语词，开始两个重复。第一个是基督的替死，它会带来的称义跟得救。同样的后半段，基督的替死，它会带来复合跟得救，它是重复的语词。而这样的重复语词，一个是强调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仇敌。那相对的是在他的血里，或是透过他的死。所以这样不断的重复强调法带出的一个结果，前面来强调是基督为我们死的，所以我们被称义，我们将被拯救，他就带来一个最后一个结束词，是我们将被拯救。同样第十节后半段，他也说当我们透过他的儿子的时候，我们能够跟神复合，得以跟神复合。而既然得已经复合了，我们就在生命上也将被拯救。所以他的最后结束点也是一样，将被拯救。而透过这两个，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应许，我们将要被拯救。那就表示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拯救，不是只有当你是被神计算是无罪的时候的一种拯救恩。他给我们谈到了，这种拯救是最后的拯救，也就是死亡的拯救，肉身这个复活的拯救。所以称义的人，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复活，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真正的一个国度的里面，我们来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那最后的结束点，第十一点，第十一节他又回到第三节，同样谈到夸口的问题。也就是说前面是以苦难为夸口，那这边呢我们就能够以神来夸口，我们是能够跟神来夸口，是因为我们立基于我们已经得到神来跟我们复合，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以神来夸口。所以一方面外在上来讲，苦难透过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去经历这种苦难，基督的苦难就成为我们的苦难，而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苦难就是要不断的透过熬炼之后，我们可以去得胜。那相对来讲，神已经透过他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能够用这个做基础，我们来以神为我们的夸口，我们立基于神所做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去夸，向撒旦来夸耀。那我们看下半段，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一开始他就谈到，那因着这个缘故，也就是既然前面已经谈到了，因着既然透过这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因着这个立基的这个缘故，所以他来解释为什么透过一个人的死，他可以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盼望给每一个被神称义的人。那他要来解释，他来强调解释，就是透过亚当当初如何透过他的 犯罪，那罪来透过一个人，他就进入到世界，同样的死亡也透过罪，他就临到了这个世界。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世人呢都是跟亚当同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落在我们的肉体中，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也犯了罪。因为这样的犯了罪，死也一样临到我们的身上去。所以第十二节它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一大段的一个开端，它来解释死亡跟罪怎么样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用这个同样的原则，生义得救做完岗前，也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也一样要来临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相同的原则。那相同的原则，他要强调的是亚当当初他如何陷在他的肉体的软弱中，他去犯罪的。这个亚当当初的犯罪，也成为今天我们众人也是相同的状况，我们都去犯罪的。透过第十二节的这个解释，那保罗给我们谈到了，那他给我们强调了另外一个，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去得胜。当初我们如何跟亚当一样，我们去犯罪，我们也可以跟这位基督一样，我们去得胜。基督怎么得胜？我们也同样的去得胜这条路。所以基督他胜过他的肉体的软弱，他如何来遵照神的旨意，最后他被神复活。那这一条路已经清清楚楚向我们指明了，那我们也众人也可以一样，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来得到这条得胜的这条路。所以保罗透过这样的一个解释，他就能够去回来跟我们回应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为什么神的恩竟然可以临到这些被神所称义的人。十二节讲完人犯罪的这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他从十三节他来解释，在律法以前呢，实际上罪已经存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罪他并没有被计算。保罗现在要谈到的是，他罪没有被计算是因为当没有律法的时候，也就是说罪还是有罪，只是他无法去追讨，他没办法去追讨他的实际上的罪驾，因为律法还没有被颁布。但是呢，律法没有颁布，罪还是存在的。律法不能够去因为没有律法就去否认有罪的事实。所以这保罗用这句话，他实际上他要来跟人解释，律法本身他只是在界定罪，他来定罪，但是他无法去解决罪。保罗上次跟我们强调这一点，律法本身无法去解决罪，要去解决把罪捆绑了，定他为是那罪恶的，那要透过人的得胜。只有当人去得胜，而这个第一个得胜者就是这位是基督，当透过人去得胜的这个罪才能够去定那个恶者。所以这个罪本身在这里来讲，它就不光只是一般我们说的犯罪的那个罪了，它往往带了一个定冠词，它意有所指的是指向那个骨蛇。我们如果去得胜那个骨蛇，不是立法颁布就能够去得胜这个骨蛇，而是当人能够遵照立法所行的，他才能够算是来定罪的那个罪。所以律法光有律法没有用，而是要遵守律法，实践律法，才能够真的去定这个罪。所以第十三节保罗这句话实际上是话中有话，好像律法对罪没有办法，但实际上律法又是成为一个来定罪罪的一个标准准则。那如何去实践这个问题呢？那实际上从第十四节以下开始，他继续来讲，当初死如何做王掌权的。那这个死呢，他是从亚当一直到摩西都是这样，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前面第十二节后半段说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使他作王掌权了。那从亚当一直到摩西，表示从没有律法一直到有律法都一样，使一样掌权。所以他后面他讲这一句话说，使呢也在那一些不按着亚当违犯的模式而去犯罪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使还是掌权。所以每一个人在按着肉体，我们都会死。死他的掌权，他只限定在于肉身的掌权，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他不要经过死，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定要经过肉体的死。所以肉身的死也一样会临到这个不按亚当犯罪的模式而去犯罪的，同样他也会掌权。那基督也一样有一度在肉身上被死来掌权的，但是呢他谈到说，那这个亚当呢是将要来的那个意象，也就是这位基督，也就是这位基督他不按亚当犯罪的模式去犯罪的时候，死还是临到他，但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那第十五节他继续来强调的，这位亚当呢，也就第二个亚当呢，他的来到他不是像那个有过患的会坠落的那个亚当，他不是第二个亚当，不是会犯罪的，不是会堕落而被罪来掌权的。虽然死在他身上掌权，但是他不犯罪，他不像那个会坠落的，而是照着这个恩宠，照着神的这种赏赐的，他是按照赏赐而来的，也就是他会带来神的恩典，带来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赏赐的，他是照着这样的赏赐临到这个世上。所以他说前面呢是一介的一个人的坠落，众人都死了，众人都犯了罪，因为透过一个人的犯罪，但是呢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呢的恩中的一个赏赐，他经文用了双重的一个表达法，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句子。第十五节下半段这段，他用神的恩典和在耶稣基督恩典中的赏赐，一个是神的恩，一个是基督恩典中的赏赐，他要更加倍的临到众人的身上。也就是前面来讲，前半段他谈到众人死是肉身一定会死，但是有神更大的恩典，就是你还是会复活的，你神在基督里面所赏赐给我们的，他要胜过这个肉身的。所以他说他是更加倍的恩典来胜过前面的那种犯罪而死的那个结果。所以第十六节他继续来强调，给我们谈到透过一个人的犯罪，他不是相同于这样的一个赏赐的，他不是相同于这样的赏赐的。那从第十五节的下半段到第十七节，实际上它是一个重复结构，也就第十五节的下半段到第十六节这一段，跟第十七节到结束，它是一个上下对应的一个结构，它是非常的对称的，它的用词上是非常的工整的一种彼此对话。他是在讲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坠落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同样的一个人的得胜，同样的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会胜过前面的那一个失败的结果。保罗透过这样的一种上下重复来对称，来强调出今天神的恩临到我们这些称义的人，他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大的应许，就是在生命中我们要来做王掌权，是透过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前面透过一人的坠落，他连续讲了四次，第十五节的下半段透过一个人的坠落，第十六节透过一个人的犯罪，十六节的下半段审判是出于一个人的，那第十七节还有说透过借着一个人的坠落， 那第十七节的最后一个计划叫做透过一个人，他连续逃用这样的一种用词用了五次，用了五次之后，我们看到最后他谈到的第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是透过一人耶稣基督。前面亚当就是这个人，他不断的强调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最后的结果是众人都死了，众人都被定罪了。但是他强调了，他只透过一次一个人，一个人的得胜，他能够将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加倍的临到这些被称义的人，他们最终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可以去得救，他们在生命中来做王掌权。那这是保罗透过这样的一种重复对称，他来强调出我们这些被称义的人，我们的盼望是这么的大。十八节到十九节，他就跟我们谈到同样的，他要将这个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他再来做一个总结。从十四到十七节，这个使作王掌权，一直到我们今天在生命作王掌权，这种上下对比，使生命同样都是在做王掌权。所以十八节他就做一个结论，所以这样看来，透过一个人的坠落，那同样我们也看过一个人的异形，当初那个人怎么犯罪，这个人怎么样，他有一个义的一个举动，也就是他如何去遵照律法，前面是违背律法，这边是遵照律法。违背律法的人他会带来众人都去定罪，遵行律法的人他会带来众人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公义的判决。那重复他在第十九节跟他又重复第十八节的一次，这样十八十九他是一个重复一次。那同样透过一个人的不听从，我们看到了同也是透过一个人的听从，一个人的不听从众人都列为罪人，一个人的听从众人都列为义人，所以他也是上下来做一个对称，他不断的来强调一个人的犯罪跟一个人的遵守律法，他带出来的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做一个总结，他把十二节到十九节做一个总结，也是要他故意要去回应到十二节跟十三节所强调的一个中心点，就是第十三节强调律法，第二十节又再一次的强调律法。我们发现到他故意的在整个诗第五章里面只有出现这两次的律法，前面谈到律法是律法还没有来之前罪已经存在律法，所以罪他不被计算他的所产生的一种罪驾。但是呢第二十节他跟我们强调，而律法呢是从旁引进来的，那律法从旁引进来呢，它的结果会让这种犯罪就会加增。本来律法它是要来定罪罪的，但是因为人的软弱，所以律法好像它是从旁而引进来的。那从旁引进来之后呢，它让人更加的来数算那个罪的问题，所以罪就增加了。但是因为这样的数算，它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恩典就更加的丰富。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的讲法？现在看好像他还是在谈到那律法好像还是没有用的，其实不是他在强调律法没有用，而是他谈到律法本身，他给我们一个说我们应该去遵守律法的，律法原来是要来定罪罪的，要来数算罪，但是人的肉体还是让人同样落在亚当的患头之内，所以以至于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还走老路，还是要回到亚当的那一样，来透过你的违背律法，那你让原先只有一个人犯罪，最后呢是每一个人都在犯罪。原先神给亚当的一个第一条律法是你不可吃园中的果实，那只有那一个人犯罪而已，只有一次的罪。但是当律法来了之后，他就给我们定了很多我们不应该犯的错误的这些 标准。但是更多的人当他落在肉体的中的时候，他就犯出各种的罪出来了，所以罪就更多的加增出来了。本来神颁布律法，原来是要让我们去遵守律法，而不是让我们去违反律法。那表示人还是没有从老的这种失败的一条模式的里面逃脱出来，所以他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他跟我们讲，不是不可以逃脱，是人没有去看明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会让我们看出这一条路是非常清楚的。只要你凭着信心，神就愿意把圣灵赏赐给你，你就可以去得胜的。所以第21节他做一个总结，所以罪在死中间做王掌权了。那今天呢，同样的照样的恩典也是透过义也能够来做王掌权，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整个经文这里很明清楚跟我们谈到第五章，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遵守律法的，我们可以向罪向死来夸胜的，我们可以因为这位耶稣基督所做的这条路是清楚的引导我们到可以去夸胜的这条路。那实际上要如何去夸胜，真正的这种得胜的路在哪里呢？那就是在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我们下次要谈第六章到第八章，真正去行出夸胜的一个步骤，那保罗要跟我们来启示。他不是只有跟我们一个盼望而已，给我们一个应许，神不是只有这样，神他会教我们实际步骤，我们不会再同样的落在跟亚当同样的老路子，我们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按照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可以得到这样的这么美大的一个荣耀，荣耀会在神面前。